主席，你什么先什么？我想谈谈人和技术控制系统。我们认为人控制，有意义的人控制，以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控制系统所这个更具体。控制系统提供了一个前面一个框架和实践，它包括 laws 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九个阶段，人参与法律和政策框架设计和开发，测试评价和审议，接受和这个确定这个能这种能力武器和这个预部署和认证和培训战略和军事控制来使用武力，以及这个作战后的评估。这张图里 ，laws 的工作定义，就是他如何这个不需要在干预以后就能够应用，也就是说对这个目标的这个人的标准，你列入这个控制系统中，在第一 A 阶段。使用武力的战略和军事控制，做个替代办法和重要职责，并且帮助主席突出重点。我们建议把法律 laws 分成两类，第一部分可以视为不好的 laws， 首先它这个具有滥杀滥伤的能力。L 这个 law 里边也是过一个这个简化，任何九个阶段的控制系统中缺乏没有人的这个参与。我们注意到 laws 的特点在智慧的讨论可能属于这个这些阶段内，给三个例子：武器能够自适应学习和这个修改业绩，而不需要重新认证。它主要与第四阶段有关，也就是接受培训和认证。不有这个人与人有关的这个问题因素在一段时间内而控制，与第六阶段就是武器使用的参数有关，武器要这个不经人批准和自我这个部署或者拒绝让人认证。那么就是使用 laws 的这个技术和战略控制。第二类型的这个武器，这个它的这个能够加强人道主义好处，我们把它称为好 law 的好的方面。它属于一个全面的控制系统，在整个 laws 的这个生命周期都贯穿，它包括 IHL 和其他这个法律。它通过控制系统能够使这个命令的责任更加轻，指挥官的责任，例如搞一个全面的电子记录，包括这个黑匣子，可以在这个行动后进行这个复审来确定问责，需要有一个这个全面的这个人机学习，将确保各方的这个优势。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来改善武器的这个人道主义后果，包括加强精确度、准确度和保护行动。国际红会可以考虑民用的这个机器学习和控制技术用于开发自主汽车那样，它某一天会适用于所有的这个先进的武器系统，来承认红十字和红新月会，来避免非法的攻击。最后我们注意到，正如澳大利亚代表团提的非文件所述，有意识的遵守第36条义务能有助于确保武器系统，包括自主武器系统或者自主致命性的武器系统，如果它使用不符合 IHL 的话，不会有国家开发或获得。我们认为解决澳大利亚控制系统和实践中进行人的控制是一个务实的办法，来推动和 限定我们的 lost